陪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背上你的吉他，头戴白色花瓣，难过的全都抛开，我来和你作伴。Rolling on to Hare Krishna， 轻唱着 Wim Wam Wambo， 在 Rolling Rolling on。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4年的4月19号，我们已经将近2周没有录节目了，因为呢，圈圈同学呢展开了这个漫长的拉链式的出差。
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反正这两天因为他去了高原地区，然后身体也不舒服，发高烧、晕高反等等，然后现在还没有回到郑州，在路上。那今天我和早安同学两个人来，就是因为我们不太愿意说三缺一嘛，所以一直想着就说大家三个人还是一块儿，但现在因为他身体原因，那还是我和崽崽今天来录这一期。那我们录什么内容呢？是因为，我们突然突发灵感，说要不要录一个好朋友、好闺蜜的吐槽大会？不是吐槽朋友和闺蜜啊，是吐槽，就是说最近经历的一些事儿，对自己一个挑战吧。就我们讲节目内容啊什么的呢，就说经常会比较严肃。是吧？然后呢，不活泼，那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变换风格的，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就试试看。咱们也录一些吐槽，这个吐槽呢，并没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输出啊什么的，而是一种比较戏谑的、调侃的这个方式。
对，
我觉得就是我们本身可能都不是特别严肃的人，但为什么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挺严肃呢？对吧？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做节目还是要欢乐一点。大家现在活都挺苦的，我们也没有必要说苦上加苦了啊，雪上加霜了。没有人喜欢听苦大仇深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就来学习，讲一些轻松、有趣、幽默的啊。在自己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的元素，让大家在开车呀、吃饭呀、做家务的时候，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也能够跟着开心起来。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群友跟我们说，他们烧饭的时候、拖地的时候、上班的途中啊什么的呀，就会听我们节目。甚至有些朋友说我们三个人声音都比较低沉嘛，是听着我们的声音睡觉的，特别好的催眠那个作用。其实我们也很开心，因为觉得无论如何啊，就能够给大家生活中带去一些小乐趣，那可能也跟我们的初心相符了吧。
对。
那今天因为三缺一嘛，不是三缺一，对，二缺一，
对，三缺一，
三缺一是打麻将，那是四个人
哦，还真是二缺一，
对吧？原来我们都不会打麻将啊。我们是二缺一，今天我们俩就这个聊一聊。我最近咋刚昨天从北京，一个天津人去了
北京旅游
玩了4天，然后呢他玩的挺高兴，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吧，反正就是他是一个懒人。我们等会儿听听他在这个整个旅程当中遇到了哪些糟心的事儿，看到了什么，吃了什么不好吃的呀，玩什么东西，因为自己的体力有限、精力有限，玩的不够全面等等。我们等会儿聊，听他聊。我呢，最近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无非也就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看了一些比较不好看的剧，还有呢，就是遇上了就是同事身体原因遇上了他的父母。这个来谈判，要求各种各样的什么补偿呀、啥的呀，就是遇到了这个奇葩的父母的时候，让我也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感想。那回头也跟大家聊一聊，好吧？尽量不苦大仇深，尽量愉快，好吧？那我们还是请崽儿先开始，让他抛砖引玉，带个头。不然我先说的话，可能就又奔着这个严肃的 方向去了，好吧，咱俩来。
我呢就是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周末上班，我平时的日子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空闲。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吧，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在家也是要办公的，因为现在的人就是微信用的比较多。其实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就是大家下班
都
之
是
后，只
零
要
零七。
对对，就你的客户啊、你的同事啊、你的上司啊，都是能找到你的，除非你把手机关掉。但是咱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已经离不开手机了，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对狗，我呢就是说我这周回来了嘛，我从周六开始就一路可能是要干到暑期去了，就是那个活儿排的，有什么比赛呀、演出啦、暑期导课了、五一导课，我现在都不敢想这个事情，你知道吧？所以在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之前，我一定要出去玩一下，然后就没有办法。对吧？你问天津人，天津哪好玩？天津会告诉你北京，所以我就去北京了。你只能去北京，对。而且我走了四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可思议，北京能玩四天吗？是的，因为我去环球了。你对吧？你环球不可能待一天嘛，就两天，而且你路上得折腾折腾，正好四天。而且我是度假式的去，就我周一睡了个懒觉，我们下午才走的。到了北京之后，然后呢，吃了个晚饭，就开始在酒店里面四仰八叉躺着了。转天上午又睡了个懒觉，你是只有一个下午了，你能去哪玩呢？我们就去了趟雍和宫，对吧？这叫是叫什么来着？在上进与上什么之间，对吧？
选
就
择
是
了上香，
选择了上香，对对对，尤其是在雍和宫里的时候，那个我们。老三也知道，对吧？咱们在寺庙里面，其实就很喜欢看建筑，然后什么的。然后呢，我之前给他们拍照片了，因为真的雍和宫，就毕竟北京是这个文化啊、艺术啊、政治啊、权力的中心，所以呢，就是你是能看到很多外国友人的。我跟他们说，我在里面看到了外国友人在直播，你知他多牛这件事情，真的就是立三脚架。坐在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台阶上面，然后就开始直播，就是叫什么民族舞台世界的嘛，在寺庙里面直播，所以看了很多风景嘛，包括就是像雍和宫，它是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藏族佛教的，对吧？就是
藏
里面
传佛
是，
教，
对，藏传佛教比较多，所以就是好多殿你是可以
大
不
阪
拜
教
的。
吧，它应该是，对吧？
是的，是的，对，乾隆给他爹修的嘛，对，所以我们就在里面转的时候，就是，你也就跟逛博物馆差不多了，因为你得先看一下这个店里供奉的是谁，而因为他没有说，就是说会写这不是财神殿，对吧？然后那个什么姻缘殿，他没有这些东西，它里面比如说供奉的观音，那么你求姻缘跟求子，你就可以拜一拜，它里面，有关二爷，你就是求财嘛，就是所以你得去搂一眼，你才会知道这个店是什么。它很多名字都不一样，像什么万福阁呀、啊，你不得去看一眼里面是什么。包括它就是好多的那种吉尼斯纪录，就像那个什么大佛呀、啊，那是地上18米，地下地基有8米，而且它是白檀木做的，就特别壮观。等于说你是能看到，就是进到店里面嘛，因为店里面是不让照相的。我们进去之后，就前面一排跪着的都是很虔诚的人，但是很多人都是一个动作，大家都是在往上看，因为18米非常高嘛，就特别特别的庄严。因为那个佛祖他是向下看着你的，就觉得那种宝相庄严的感觉，就特别的氛围，就特别的到。就我跟老三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也很喜欢去寺庙，就是未必要拜一拜，就但是就是那个感觉，可能我觉得文化是相通的嘛，然后所以你就会特别的澎湃啊什么的，而且。雍和宫给我的感觉特别像鸡鸣寺，就是南京的鸡鸣寺嘛，就是年轻人的圣地。你在里面其实几乎看不到老年人，就都是年轻人，最多就像咱这样的中年人，四五十岁啊什么的就很普遍。而现在人普遍都年轻，然后就是上点岁数的人也都是穿着那个叫什么户外衣服啊，红啊绿啊的就进来了。所以你在里面的话，就会感觉到它虽然是一个寺庙，它很庄严，它很肃穆，但里面朝气蓬勃的。包括我们在推那个藏经筒的时候，那个老外在后面看你，他也过来跟着推，都特别好玩，你知道吧？就大家其实是有一点点这种怎么说，那种游客的心态在里面，就是你就特别的开心。然后呢，所以我们在里面就开始疯狂的找角度拍照片。我们这次旅行特别有意思在哪儿？老三知道我拍照巨烂，无敌烂，对吧？然后呢， 我朋友又是一个很爱照相的人，然后他一直是给我情绪价值拉满，就我这么烂的技术，这么残的手，他一直告诉我非常好，好极了。我告诉你真的，我跟我爸我妈出去旅游，没有一张照片能发的，我就说只有跟你出来，我这还能凑个9宫格，你知道吧？就他给你的情绪价值特别足，就即使我的手很烂，我也愿意给他拍照，就特别特别的高兴。包括有时候就是我说我实在拍不了，就这个角度可能是最好看的，他说没事儿，放心，我能 P。就是我们两个人可能就是说最多的话，就是他的经典台词就是放心，我能 P。就是我们俩一直在感慨，就是这叫什么 PS 功能，这太伟大了，就包括滤镜什么的。我看他在那修片的时候，我都震惊，因为在我的印象里，PS 还得用电脑做了，但是现在手机功能真的好厉害，真的你知道不？就脸上的细纹都能没了，然后就是手腕都能给你 P 细了，影子都能 P。然后他也很无奈，
你知道
他就没
有多落后吧？
对对对对对
已经有多少年了？
是的。然后他也很震惊，他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用原相机、原照片就发朋友圈的人。他说："这个饭呢是挺好看的，你一拍吧就没食欲了。"我说："难道连菜你们都要 P 吗？"他说："对呀，你怎么也加一层滤镜吧？算了，吃吧。"然后就是这种状态，就是我们两个人挺南辕北辙，但这一路上嘛，就欢欢乐乐、欢欢喜喜的走。我朋友是个狮子座，所以就是也是那种特别搞笑的人。而且大家在网上看了很多段子，不都说我们天津人那个会说相声吗？确实是。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就挺像说相声的。可能也是我们两个人很轻松，我们路上遇上了非常多非常和善的陌生人，包括就是我们两个人照相，一直在那儿，绝对不是吵架，我们就是正常说话，你知道吧？但就是特别像吵架，天津话就是那种降调的语气，然后就得到了非常多的陌生人的帮助，帮我们拍照。我们碰上了3个摄影师给我们拍照片，你知道吗？是真的摄影师，就是在环球里面，可能是那种跟拍呀、或者什么，他们带着相机，还问我们是用他们的相机拍还是用你们手机拍，然后就用我们的手机帮我们拍照片，告诉我们哪一个角度比较好，哪个角度比较出片啊什么的，就真的就是专业的事儿得交给专业的人，就他们找的那个角度非常刁钻，而且还能把那种标志性的地标，像那个环球的圆球什么的都给你拍上，就真的挺厉害的。就是怎么说来，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技术的，当你接触到这个技术的时候，哦，你就知道其实这东西也没有那么的难，但是这个专业跟业余还是有区别的，我肯定没有人拍的好，所以就是说嘛，就是这一路上就是碰上了非常多和善的、热情的陌生人一样，我们很开心。所以哎呀，就是这次旅游我就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轻松放松，是有度假的感觉。因为老三怎么知道，我们除了去年对吧9月份咱们出去玩了一趟之后，我到现在今年这是刚抓住时间出来玩。这你要说做什么了吗？不就是上班吗？其实也没干什么事情，但是可能你出去玩了一下，你可能才发现自己之前的那个状态是紧绷的，像橡皮筋一样是揪起来的。你出去了之后你才发现啊，这个橡皮筋的弹性又回来了，就适当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出去怎么说呢，就是自我疏解一下。对对对，你出去了碰上了非常多的陌生人，然后你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嘛。包括我朋友也是，他得说
网络上都是傻逼你知道吧，但生活中都很可爱，就这样。
对，没错没错。是的。就我们碰上的工作人员也都特别的好，就是大家都知道，像这什么迪士尼啊、环球啊、海洋公园啊，就它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经受过培训的嘛，对吧？就是会给你一种沉浸感，然后呢，就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那个快乐就特别容易的传递出去。我们两个人其实都不是那种做攻略的人，吃饭什么的也我主要就做了一下环球里面吃这件事情。就是我特别想吃的东西我都吃着了，我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对，就那巧克力工厂里面就要去吃那天我不跟你们说了吗，我拍那照片整个糖分超标，你知道什么都不想。问题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学我啊，我觉得咱还是要甜咸搭配着来，真的就那天吃的嘴都木了腻了，晚上一口饭都不想吃了。就真的不能吃太多甜的，但是就是那个快乐感是很足的嘛。包括就是我做攻略就做吃的，我朋友就看了非常多，就是那种游乐项目的可怕，像有人颈椎 给扭了，受伤了的，就而且就是好像环球有很多段子，环球好像是有那种疗伤室嘛，就是说受伤了什么，像小黄人区啊，还有那个功夫熊猫区，都是以小孩儿特别多为主嘛，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啊、受伤啊什么的，所以一般来说那边的疗伤室可能用的就是那个医务室啊什么用的几率比较高，然后就是那个变形金刚去了，因为坐那个霸天虎那个过山车下来，很多人都受伤了，所以他那个情绪你就一直是揪着，他又想做，他又想挑战，他又害怕，他就觉得哎呀，咱都这么大岁数，颈椎不好，我说我颈椎也不好，我说我其实有点虚，但是你说这整个一个园区，你就是这个是最刺激，你怎么能不做它呢？你不做它，这趟不就白来了吗？对于我来说就不圆满，我是必须要做的。所以呢，就排队的过程中，就是我一直就劝他，我说你要现在放弃还来得及。但是他就是我做不做，我做不做就在纠结。就是你随着走，就往里面走嘛，你就会碰到非常多的工作人员，每一个工作人员他都要问一遍，这个吓人吗？然后你就能感觉得到啊，就是这个从外围一直到里面的工作人员的那个话术是有变化的。就是那个最外围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还是有点吓人的。说你要不行呢，就别勉强自己。然后走到中间的时候，那个说的是，啊，这就是怎么说，就跟小马过河一样，对吧？就是有的人感受不一样。他说还是按照你自己的那个想法来。等到里面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告诉他没事儿，不吓人，而且很快一眨眼就下来了。最逗的就是他都坐到那个座位上了，你知道要系安全带了。然后那个就是专门给你检查安全带那个帅哥嘛，你想你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护头的那个都已经放下来，他还问人家说这个吓人吗？说告诉他不吓人，然后就是别害怕，嘛事儿没有，啪就给他把那个安全带就给扣上了，然后就跟他说这个包裹性很强，没事儿啊，就安抚完了就走了，然后就做了。问题就是，其实他也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叫做游乐项目啊什么的。他下来之后说的是真的不能看网上评论，把我吓个半死，这一圈下来没有感觉。
对呀、啊。
就是
想
前
象
期
总
是最
是
害
要
怕的，
很怕的。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特别特别搞笑这个过程，你知道，因为我一直认识了他，就是那种就有点狮子王霸之气的那种，你知道吧？他这一路上排队的这10分钟里面，就是那种无措呀、怂兮兮的那个劲儿啊，是我第一次看到，快把我笑死了都要。就是你会发现你朋友的另外一面嘛。对吧？就是可能在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这种无伤大雅的事情上，大家可能都是有一种小小的恐惧点。你像我有朋友就特别怕看鬼片儿，但是又想看，我就发现他们这种胆儿小又很怂的人，你知道吧？他又爱看鬼片儿，就很奇怪。你看
他
我
挑
就是，
战自己。
对，他就要那个劲儿，你知道吧？所以他就得找个胆儿大的去玩儿。我跟他说过，我说就是那个，就像就这种东西，你像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们天津乐园在拆之前有一个转盘叫勇敢者转盘，我说我挑战过，我说我一天做了17次，他都震惊了。他说你怎么做的？我说因为那时候园区分散嘛，大家是分着玩的，所以谁想上去胆儿小，我都陪着做。他做了次数多了之后，我就想看看我能做多少次。我那天做了17次，我下来我感觉地都是在晃的，你知道，跟坐在船上是一样的那个感觉，就超级就已经懵掉了。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我是软着腿上去的。你想，我地他都觉得是晃的，何况是公交车呢？不，幸好我倒是没吐，你知道吧？就说其实我耐受度还是比较高一点点的，所以说做这些个东西，我就一直是陪着胆小的人去做的。我已经习惯性的去跟大家说这些话了，但是我真没有想到他一个胆儿这么大的人，而且他坐过好多过山车，他都不害怕的。他就是之前看那个评论区，给自己吓着了。然后我们两个站在底下的时候，他那个霸天虎发射的时候是有一个音效，我说其实就是那个音效加持的。我说你看他那个速度也不快，然后他那个大回环什么的，就是那个角度可能就有一个甩的动作，因为他有一个角度的扭转出来。而它的速度快是在最低点的时候速度快，所以这个过山车我觉得其实挺中规中矩的，就是对于你坐过这么多过山车来说，你不要害怕，但是你就是已经被洗脑了嘛，就他已经被吓了个半死了，但是做完之后下来之后就问我要不要二刷，就没有感受到嘛，就是要不要二刷，后来看
想
时间
象中的恐惧感没
恐惧
来。
没来，对，要不要再去感受一下，我都快笑喷了，我都快，所以你就。 可能就会应和到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吧，就是可能大家会被自己的想象力吓退了，很多事情我们还是要勇敢的往前迈一步。
其实你看鬼片害怕也是这个原理，你知道吧？
嗯，
就是你想象当中鬼出来了很吓人，但你也知道没有鬼，对不对？
对，
就是那个最吓人的就是自己吓自己。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咱们也看过非常多的鬼片，大家经常吐槽嘛，说国产的鬼片里是没有鬼的，永远会发现人比鬼是要可怕的多，对吧？就是很多时候也是心理疾病啊什么的引起来了。就是我们可能抓到了事物的本质之后，就没有那么的害怕了。对，
是一个
反
祛魅
正
的过程。
没错，没错，对，反正就这次玩的过程中吧，就特别的开心。尤其是出去旅行，一定要找一个特别合的搭子。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们两个人，要不就都不计较，对吧？什么都行，然后怎么着，就是以享受为主。你像我们两个人，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就是每次都是，每个人都要想一个肯定都特别想吃的东西。就很巧，我们两个想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就口味差不多。对吧？就是包括就是你有了随机性，你今天走累了，那么我们就是比较远的那个饭馆，我们就不去了，我们换一个离酒店近的。然后呢，两个人同时也能达成这种共识。你别回来就有人不怕劳累，我非要折腾过去，有人就已经想回去休息了。你这种东西就是也是有抉择在里面，势必有一方是要妥协于另一方的，或者说是对吧？就是那个你要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一个结果嘛，就这个方面我们两个人也没有，就是我们两个人永远能达成共识是什么最重要？就是如果说在劳累跟这个吃饭上，那么肯定是要先满足自己的身体条件，因为我们年纪都大了，大家已经不想这么的折腾自己了，你别回来出来玩一趟再把自己累病了，这又得不偿失了。对，所以呢，就是可能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嘛，大家心里的这个叫什么来排序，对吧？你两个单子名单能对上的人，可能出去玩的时候会更愉快一点点。可能哎，我们就是这样的朋友，所以说就是虽然我们认识了很久，但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两个人出来玩，就以前都是人很多嘛，就第一次我们两个人单独出来玩，吃啊住啊，就是生活习惯啊、卫生习惯呐、我们两个人都很相合，而且呢。我们两个人就是商量带的东西，就是比如你带牙膏，我带洗面奶，你带沐浴液，然后我带拖鞋什么的，就是就对，就是你带浴巾怎么着，就哎，就大家都商量着来，这样的包也没有那么的满，也没有那么的累。有很多谁家有什么一次性的东西，路上就全都用完，就全都扔了，就是轻身上阵，轻身回来。然后购物上也是，就是我跟老森这方面也是，我们出去玩总是互相鼓励式购物，对吧？就是你只要大家一犹豫，别犹豫买，不然回去后悔。都大概是这种人，你知道吧？就是生怕对方的钱在钱包里过夜，一定要花出去，就是把钱换成快乐，换成满足感，就是换成体验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就我们的金钱观也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你会发现一场非常开心的旅程，其实呢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碰上，因为我们这次其实相对来说天气也不错，就我们相对来说天气也不错，就是那个就是像中午太阳晒了啊什么的，我们就找咖啡馆坐着去了，然后呢就是上午特别累的话呢。我们就等于说是提前1小时进园嘛，我们把想刷的东西刷完了之后，我们就回酒店了。正常人不都退完房在里面就疯玩一天没有？我们就回酒店休息去了。我们休息到退房，然后到下午继续玩。所有人都很震惊，说你们这叫去园区，就是去那个公园里面玩吗？可是真的不行，咱真没体力。就是下午像那种演员表演，还有那花车游行，我们是坐在咖啡馆里面看的，就看见那个车开过去啊什么的，就那帮小孩儿。就真的那帮小孩都在大太阳底下，就是，比如说4点开始表演，3点就在那儿等着，5点开始花车，他们就不散，就道上全是人，我就觉得他们就真的好有毅力啊！可能咱20多时候咱也这样，因为我们两个人回想了一
对，
下，
我20多
对
的时候
吧？
就
对
喜欢
对，
躺着，
是的，是的，就是 别那么累嘛，但肯定体力是比现在好的，至少我们不需要中途回酒店歇着，就玩一天，从开园玩到闭园，这个体力还是有，但现在真的不行。我那天就是早上起来往园区里面走的时候，我看着他们都跑着进去的时候，我朋友说咱走快点行吗？我都走快不了。我说真的，就咱不至于，咱宁愿多排会儿。他说的是你跑五分钟就少排半小时，确实是这样，真的是因为后面的人乌泱乌泱在往你前面赶嘛，就人还真的是挺壮观的那个场景，就是大家调侃丧尸围城嘛，有点这个意思，真有点这个意思。对，反正我觉着我这个年纪吧，到了下次再去玩，我一定会买优速通的，我绝对不会走那么多的路。就是它不是说就是能让你快点进去，而是优速通的那个路它是在最外围，然后它其他的路呢就是一个 S 型的，就其实你空间上没有走多少，但是你已经走了非常非常多的路了，一直在绕圈。对，我就真的那个绕圈绕的我腿都要抽筋了，你知道，我跟他说，我说我真快不了，我腿已经抽筋了，已经，我太可怕了，简直是因为你没有办法降速，后面的人在推着你往前走，你慢下来的话后面人都慢，所以你就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往前走，就是那种压迫感紧张感，但其实你到了前面不也站那等吗？但是吧你就不能慢下来。哎呦，就特别特别的。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什么？你飞机还没有停稳的时候，就要拿行李
站起来
。
对，对对对，没错。
比别人
被落下。对，确实是这样。对，哎呀，就挺好玩的。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反正这次出去旅行就特别的开心，而且你会发现，就那个不是有句话吗？就是说，结婚之前一定要跟自己对象出去玩一趟，你会发现就是非常多的小的细节的东西。我这次出去玩才发现，我朋友我平时我知道他路痴，在商场里面他跟着我们走，人都能走丢，你知道吧？就一眨眼的功夫人没了，就这种，然后就告诉他你别动，你在哪儿，我们过去找你。就他就属于这种路痴。但是就这次出去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路痴还真的是挺严重的。因为那个我进园区第一件事，我先去那个游客区去拿地图，说没有纸质版，只有那个电子版的。问题是我就没有下 APP 嘛，他下的完了来了，好，他连自己在哪他都找不着，地图上找不着自己在哪，你知道吧？然后那个你要玩的那个东西排队也经常能看错了。但是特别厉害的一点是在商场里边，你知道吧，就只要这个店，你那个店铺的位置不会变吗？然后他只要走过了这个店铺，他能回去找到。就我商场里面我还迷了一次路呢，他竟然没有迷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女人购物，对。哎呦，特别搞笑，你知道吧？就是跟买东西沾边儿，你就迷不了，你就那就挺好玩的，就这种，就要怎么说，这种小的这种片段式的乐趣，你得挖掘它，你才能出来，特别好玩，就，哎呀，就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多跟朋友出去走一走，可能会发现大家不同的面貌啊什么的，就特别的开心嘛，而且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北京好多菜其实跟天津特别像，但这个物价真是简直差飞了。我不是去吃了一个捞面嘛，就点了个水爆肚，然后我就拍了个照片，然后那个谁，我朋友们都说，哎，你这水爆肚看着真不错。我说是啊，我说别问价，还有别问量，我说这个水爆肚底下全是粉丝，就是一碟子菜半碟子粉丝，我说而且吧35一小碗，他们都震惊了。我们天津35能点一大碟子，而且全是肚，没有粉丝。就这物价，你知道吧？就挺厉害的。首都还是首都？
人家北上广深带你们天津了吗？
对啊，是的。所以说来天津旅游的小朋友们，你们想在北京吃的东西都可以在天津吃，而且我们的价位绝对比北京要好，味道不敢说超越吧，至少能打平手。对。OK， 我吐槽结束。
就是因为我和崽儿是我们最后一次去北京，应该是二零
冬
一
天，
年，
我印象中好像是，
二零二零年的十一月还是2021年的十一月，我给
太
忘
厉
了。
害了，这
那那
记忆
个时
力，
候是疫情期间嘛，然后好
嗯，
多就进酒店啊什么的，他就进去一
对，
趟，
一堆
登记一
APP，
趟，烦
嗯。
死了。尤其我说，尤其我当时那次是大兴机场走的是，然后就是一下飞机就填表格呀，进了酒店填了三次表呀，
嗯，对，
啊天呐，然后我们当时好像好多地儿他都不开，对吧？
嗯，
预约不上，我们那一次故宫也没去成。
是
然后
的，
两个人就
嗯，
在故宫那个外
外
面
面走了一圈
景山公
儿，
园景山对面拍了一个
嗯，
角楼回去了就，对，但
嗯。
是我们好但是每一次我们俩去北京都是会去地坛嘛，我们俩都挺喜欢地
对，
坛的，但好像都没有
嗯，
去过天坛，
哎，
对
是
吧？
的，
一直
是
都
的，
去
没
地坛
错，
公园，
嗯，
但地坛人少，然后就每一次都坐在那儿聊天呐、啊，听歌唱呀、啊，那
嗯，
感觉也挺好的。我
没
也已
错，
经好多年，3年、4年没有去过北京了，所以这
嗯，
次早上去北京，其实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是时候也得去一次了。但是呢，我决
对。
定到秋冬的时候再去，啊，然后
嗯，
一定要就是圆一次我要看升国旗的梦，就一直想要去看升国旗，很想，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北京待过5年多。我爷爷奶奶在那边，然后小时候家里没人带我嘛，然后我爷爷奶奶就把我接到北京去了，所以在那边其实我小时候在那儿也经历过蛮多事情的，但是我对北京呢没什么好感，因为它太大了，呵呵，就是它不可在我的概念里面就是它，怎么说呢？它既没有说真正的那种北方的那种辽阔，然后也没有南方的那种细腻精致。它因为是皇城嘛，它就是大，各种大，路又宽，对吧？然后，反正各种地方都凸显了一个大、宽、广。但你要说有没有那种特别接地气儿的东西，我觉得挺缺少。可能是因为我去北京次数还不够多，或者说我成年之后没有长期的在那儿生活过，没有体验过。但是我就觉得在那儿逛街特别的不方便，它没有那种特别集
嗯
中的几个商场连成片呐，或者怎样啊。就是它可能
嗯
当时我忘了我在哪个区域，反正就逛那商场，我觉得那商场还挺破的，但它也是在靠中心的位置。对，包括像早上这次去 SKP 啊什么，我没有去过。因为每一次，包括我们俩去北京，三里屯什么的，我们也都不会去逛。就是我
嗯，对，
对在北京
嗯。
逛商场这件事情，好像从来没有
主
念
要是
头。
上海更好逛，没有必要来北京买。
对，那天早上在北京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上
嗯，
海特别适合逛
对，
街，
是的，
你
是
走
的，
走累
嗯，
了，对吧？你走走停停，吃
嗯，
吃喝喝，你能消磨一天。然后无论你是看人，还是看建筑，还是看什么，总之有你看的东西。就是没办法啊，这个区别在这里，但是各有各的好吧，对吧？
嗯，嗯。
所以我说我今年一定要想办法去一趟北京看一下升国旗。
嗯，可以，
曾经
秋天
曾
过
经
来，咱
咱
们一
们
起。
是16年还是17年去北京，记得吧？我们有一次说
是的，
元旦
嗯，
1月1号，对吧？跨年，然后一
嗯，
月一
跨
号早上
年，
去看
对，
升国旗，后来没爬起来，
对，
算了。
对，幸亏没去，差点没被人踩死嘛，说那全是人啊，
对，而且说现在升国旗都是要通宵排队的，
是的，嗯。
11、12点就得在那儿待着。我觉得在那儿熬一晚上，可能对我们这种中年人
老
来说
年
已经
人，对，
过于挑战了，受不了，没
没
那
错，
个精气神。我坐那儿坐一晚上，我估计先去医院吧。
对，差不多，差不多，对，是的，
对，
尤其北京的冬天夜晚还真的是挺冷的，能冻死人的那种冷。他
是。
们很多不都在那租军大衣吗？说那个羽绒服不管用，因为它挡不到那个地上的寒气儿，它是往你就是那个骨头缝里面钻的，对。
对，
对，还是得穿户外的衣服。
我一直
嗯，
觉得我很抗冻，但是有一年去天津，当时我
嗯，
穿了一个大衣，我没有穿厚的羽绒，我带了羽绒服，但是你记得吧？我们俩，
嗯，
我们几个
对，
人当时是在五大道还是什么，早上请我们吃那个俄罗斯餐， 然后呢，
啊，
对吧？然后我们当时吃完饭之后，我说我不行了，我得回去换个羽绒服，我太冷了。
对，太冷
为
了。
什么呢？那个大衣在上海绰绰有余，而且上海那种阴冷湿冷其实也挺熬人的，
没
但
错，
是呢，在天津，在北京，它就是那种物
物
理
理
冷，
伤害，
它那个冷就是那种就直挺挺的那种冷，它不
对
是
对，
我们这儿就是那种魔法攻击，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然了，东北就另说了，东北就是更不一样了。我们
更可怕的冷，
撇开不说了，但是天津、北京的那个冷，其实对于南方人来说也是挺挑战的。对，但是你记得吧？我们那一年。后来就是2021年的时候，还是2020年的时候，咱俩去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地坛，然后出来那时候不是那个银杏树都特
落了
别
开
美的
始
时
啊，
候，
对对对，
地上一片一片
一
的
片叶子
黄
巨
颜
漂
黄
亮，
颜色黄澄澄的，然后我们当时还拍了很多的照片，拍的什么呢？就是那些大妈们穿的争奇斗艳的，五颜六
对
色的，然
对
后摆各种队形，
对，
在那儿拍照，我们俩偷偷的。他们拍他们的，我们拍他们，就我们坐在那儿偷偷的拍他们。其实回想起来也觉得挺美好的，
对，很有
就
朝
是，
气，
就我们这些年轻人身上已经没有那个活力了，但是大妈们特别有
还
活
是
力。
有的，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那儿跟我们南方那些大妈又不一样，我们这儿可能更就上海那些大妈
优
们。
雅，
也未必有，未必本身是优雅，但是非要有那个优雅的劲儿，对吧？穿着那个小礼服，什么风衣呀、啊，戴一个贝雷帽呀、画家帽啊什么的，然后拎个包啊，然后在圆明园路啊，在外滩啊，就摆那种 pose 嘛。然后就算是扯这个丝巾，也是不是那种红的、绿的，就可能会更加的那个。文雅一些的那些丝巾什么的，然后在那做不是那么大幅度的动作。但是呢，在北京我们上次看到的就是那种，我觉得就是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那种
对，
感觉。
对对对，就是那个网上非常多的那种表情包嘛，就会还能给我拼出来五角星的那种队形，大妈们
是，
很有意思。对，
而且他们衣服都穿得很鲜艳。这个是南
对，
北方一个极大的不同。其实我觉得旅
没错。
行过程当中就是一个观察，怎么说，陌生人和陌生的空间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过
你
程，
自己
对，
融进去，对吧？然后，
是的。
慢慢的去体会。就是旅行我最在意的一个字儿就是慢。我不
对，
喜欢到处打卡，我就喜欢慢悠悠的，坐坐当地的公交呀，骑骑自行车呀。开开小毛驴呀、然后去
对，
看那些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些风景，包括一
是
些
的，
人文等等，对，然后去看看当地的博物馆什么的，其实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最舒服的玩法。我和枣儿也好，还有其他朋友好，都是享乐派，那种
是
吃
的，
的
是
要
的。
吃得好，住要住得好，然后我们不喜欢那种就是。亡命徒似的、特种兵似的那种打卡方式
对，没错，就我们一天最多去一个，对不对？最多去两个地儿，不会说就是辗转在各个景区之内，对吧？咱遛胡同都去人少的胡同，然后那天倍儿搞笑嘛，就那天我们朋友说，就是那个看那个攻略上面说嘛，说小众胡同。我说其实北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小众不小众的胡同，但是
对。
咱去的就是相对来说人比较少的，咱去的那些街都在小众胡同上面，特别搞笑，就人比较少一点。
那现在人也
会，
不少了，我们
现
那
在
时
人不
候
少
几
了，
年前
对，
去什么烟袋斜街呀，什么
对，
杨梅
杨梅
什么，
汁斜街是什么的，对吧？就
对，
那
反正
种，
就那种，还有那个就是红晃他们家那个叫什么，就是那儿有一个
是
胡
的，
同
是什么
博物
故
馆
居
的
什
那
么
个，
的，对对
对，
对，
反正我们去那些地儿，但其实现在那边人也很多很
也
多，
很人
早
很
些
多，
年还
对，
没有那么多人的。就是早些年我们去雍和宫都没有那么多人，但现在就是人山人海，就感觉
对，
突然国内任
热
何的
闹了，
景点都是人山人海，这人都从哪儿来的？
就那
对
天
吧？
我们还说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说嘛，说清明节哪哪都是人，他说你都想象不到，不是景点的地儿都是人。他说不是说经济下行吗？我说对呀，都不买房了，所以这钱你可以随便花。他一想还真是，因为你最大的其实一个输出就是买房嘛。
不
当
管
你不
不
买
买房
房
不
的时
生
候，
娃不结
对，
婚，
你随
哎，
便玩儿，真是随
钱
便
就
玩
有
儿。
了嘛，花也花
对，
不完，
没
倒也
错。
没有花不完，就是说没有那么大压力的人，
没
可
有
能
那么大
就
压力，对，
可以花在旅行，也是一种投资嘛，对吧？嗯，不
对，
管是开眼界也好，寻找快乐也好，充电也好，都是一种投资，然后你得到的回报就更多了嘛。
没错，开心还是挺重要的，尤其旅行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体验嘛，就是你说白了就是买体验感。这个确实就是，就你住的酒店的这个安全度、质量，你吃的东西是不是顺口，对吧？而且你有没有一些个新鲜的、没有吃过的东西的，就这种新鲜感。说白了，就他看不见，就很多人觉得就是旅行就特别的浪费嘛，就是你去哪不是睡觉，吃什么不是吃，但是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感受不一样吧？你买的是
对，
体验，
我其实也是从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都没有出去玩过，实在是太忙了。但是今年我一定要出去玩2趟，不管去哪儿。对，我们和枣儿也还有别的朋友都约好了，6月份也好呀，或者说下半年到8、9月份也好呀，我们都得出去玩。反正到时候再跟大
对，
家分享这个旅行的体
见
验，
闻，
对，
是
见闻，
的，
对，其实我们每一次出去玩都会回来录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
做个纪念嘛，跟写日记一样。
是，那我说说我没有，我最近就是怎么说呢，就频繁的看了一些国产剧，你比如说最近在看的那个《城中之城》，那于和伟演的那个，就讲银行系统的吧。反正才看了3集，还没看出味儿来，就是因为群友推荐说还不错，去看了。目前来说还可以，那就不吐槽。然后呢，看了那个西花纸这个剧，我还是哪怕它到20多集，我还是要推荐一下。我觉得就是说，该说的我们上一期节目里已经聊过了，就是我赞美它东西，大家可以去听上一期。然后它保持到现在，我觉得它无论是古偶呀，然后是权谋呀，还是说怎么样也好，就各种方面，包括它里边也有谈到了，就是在一群男人流放了之后，就所有的女孩子、女人们啊，不论多大年龄，是怎么去坚持重新从头来过，抛去了官家夫人呐、小姐的身份之后，怎么样从一个底层人民重新开始？我觉得就是它整个过程写的特别的通畅，很顺啊，逻辑也很顺。然后到现在就是几经颠簸吧，就是失去了又从头来过，失去了又从头来过。包括在里边，他也有很多就是说，好像硬扯着你跟你讲道理的那个瞬间，你知道吧？就我有时候看剧特别讨厌人家，就我不喜欢看日剧，就是有一些日剧我不知道全部，是有一些日剧他特别喜欢给我讲
讲
道
道
理。
理，
我就不喜欢讲道理，你知道吧？就我觉得我天天都在讲道理，所以我就看剧的过程当中，我不喜欢这种体验。然后这个剧其实《新花纸》其实也有这部分，但是他讲的不让你讨厌，因为他结合到了那个细节里边、情节里边去了。用我们一位群友秋水的话来说，说这个剧台播也可以啊，没想到是个网播，说他这个整体的价值观很正啊什么的。确实，我觉得。但是他好像收视率没有，就是说在点
不太
播率啊，
高，
在不太高，我再次推荐一下啊，估计20集就结束了吧，希望他保持到最后吧。目前来说他是还是可以的，20多集还是可以的。OK，我想吐槽什么呢？叫《陈欢记秘 书》的这个作
小
品，
说改
上
编的
一
是吧？
次对又是改编的，然后五大编剧里边也有一书本人。但不知道他到底改了多少了，或者他到底是不是只是挂个名，我不清楚啊。但我记得之前那个刘诗诗和倪妮的那个《流金岁月》也是一出的吧，对
对，
吧？
是的，
是他的啊。然
是的。
后，这两个剧给我一种非常相似的感觉， 就是当时《流金岁月》很多人喜欢，但我们是吐槽的。然后
嗯。
《陈欢记》呢，为什么会看呢？我还是有点喜欢许凯，我是个颜控嘛。
嗯。
许凯，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他的？是当年看过几集《延禧攻略》，他演的那谁，
傅恒是吧？
傅恒，对，就是他是一个小短脸嘛。然后就是说，其实你看他时装剧的造型，他的头发都是要吹起来的，吹得高高的，显得就整个人的这个轮廓呀，然后整个线条都是比较流畅。但如果说他头发塌着的时候，他人很高，1米80多嘛，又是宽肩，身上什么的身材也很不错，因为他是常年打篮球的嘛。但是他那个小短脸呢，那个脸特别小，又瘦，所以说呢就感觉怪怪的。所以他当时演傅恒的时候，因为他演的是那个侍，一开始侍卫嘛，对吧？然后那个侍卫戴的那个清军的那个帽子啊什么的呀，反正能够改善他这个脸型的缺陷的，就起到了跟那个头发吹高一样的作用。但在这个里边，我就是因此我是比较喜欢这种长得短短的，然后看上去又比较帅，然后整体许凯给我一种特别是有趣的感觉是什么呢？他拍了很多的烂剧，但是挨骂的永远都是女主，
女主角，对对
他像
对，
一个隐形人一样，这个事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要说他特别会隐藏或者怎样，倒也没有，但是
是的，
他可能就是具有这种特质吧。具体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我还没有想明白啊。大家群友不是听众们，要是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唠唠。我正是因为许凯去看的。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看杨紫的剧，因为，在之前杨紫有一个剧，我在节目里也聊过的，就是她那个也是一群朋友，小时候的朋友，30多岁，然后怎么样？她演了是一个，因为她的好朋友遭遇不幸去世了嘛，然后他得了心理创伤等等，那个剧名我也忘了。这是我上一次讲他的剧的时候聊过的。其实对杨紫，因为她是个童星嘛，她有很多的粉丝。我在这里我没有 diss 杨紫的意思啊，只不过就是我们看她的作品看太多了，对吧？对她没
对，
有新鲜感，这是实话吧。但是她也很努力，她在不停的创新啊，然后去接触不同的题材呀，演技也真的还是蛮好的，在这一代年轻人里边，因为他也算老戏骨了嘛，年轻的老戏骨，对吧？
对对对，
对，哭戏呢一直就很让人共情嘛，但是他也有他的缺点在那边，我觉得就是说他虽然很努力的去突破了，但他不是那种天赋型的演员，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演员。所以在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看了他太多的作品之后，可能会对他不太感冒啊。所以，而且再加上又是这种讲上海的，他本身这个故事应该是放在香港的，然后他又改到了上海，但第一个镜头又是普通三件套，哎呀，我都看腻看烦了，你知道吗？包括那个
每次
陈
都
思
是，
诚也是一出来普通三件套，哎呀，不，就
笑
是
死。
怎么说呢？就哎，怎么这样？哎，我真的无语了，简直。然后这整个的故事嘛，我一开始的时候看剧的时候，我也在群里边吐槽过，说你看他讲的是杨紫一家人都是这个，妈妈是那个何赛飞老师演的，她是一个安徽的女人，然后嫁到了上海的一个普通的家庭里边，几乎这个家庭呢住在那个就是外滩的风都能吹进他家窗户的这个距离。啊，这个地方地段是寸土寸金，特别特别的黄金，特别值钱。但是呢，这个地方就不太容易被拆掉。所以呢，其实弄堂里的生活呢分两种，一种呢就是那种独栋老洋房，它也在弄堂深处，但是和那些石库门呐，或者说一些经过改造的私房什么的，它是天壤之别吧，应该这样说。然后呢，他们恰恰就是那种家里边就那房子其实挺破的，然后弟弟是只能拉一个行军床睡觉的那个房子，就整个家里的面积就这么点儿，然后又是木头的，又是很多设施都是老化。剧中也演到了他们家那个下水道堵塞，然后导致就是水管炸了，把人家楼下也给淹了等等，就是，然后呢，我想吐槽一下，我觉得这个编剧我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因为我在豆瓣上查了也没查到他们哪里人，但我觉得对。对安徽人不太友好， 是真的，因为何赛飞老师演的就是一个安徽女性嫁到了上海的一个底层人家家里边。然后呢，你知道，我虽然是个上海人啊，但我这方面不帮上海人说话，因为我认识的有几个朋友，他们特别不喜欢安徽人。我没有地域歧视，我本人没有啊，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就觉得，因为在解放前嘛，很多安徽的安徽人来上海呢，很多都是做保姆，或者说就是做早点的，所以呢也是在社会的最底层的，所以呢他们会被很多的人怎么说？我觉得就是那种很明显的歧视，在这个剧里面也是。何赛飞老师真的是这个角色，这个妈妈这个角色，集中了所有让人讨厌的妈妈的那个特质，就是，并且一再的强调她是安徽人嫁
安
到
徽
上海。
人，嗯，
啊，我就很不喜欢这个描述，我就觉得没必要。对，然后你可以讲她是任何地方的人，或者说怎样，但是你非要讲他是一个安徽人，而安徽人在上海的某些素质不高的上海人口中，就是有那种歧视的意味的，所以我不喜欢。而且这个角色又是我为什么说很像《流金岁月》，以及很像很多就像《安家》呀之类的这种剧里边一样，就总有一个让人非常非常非常无奈的角色，就是这个何赛飞老师演技又特别特别的好嘛。然后这个妈妈呢，就是那种她很市侩。因为他很穷嘛，他本身他是一个小山村出来的人，嫁到上海已经算是阶级跃升了，对吧？虽然还是嫁到了一个平民的家庭里，但无论如何生活不一样了嘛。然后他非常的勤劳，就是怎么说，烧了一手的好菜，然后对厨艺非常的，对孩子对丈夫特别好，但是他没有自我，就他没有自我，他又特别的虚荣，他总是想培养孩子，就说能够飞黄腾达，然后能够让孩子过好日子什么的，但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就很希望孩子能够通过婚姻啊，通过什么的呀，实现这个梦想，他的梦想。然后后来呢，正是因为，就是说，因为他们家本身底子不太好，没有钱，然后爸爸也只是给人家开车的司机，弟弟呢又是小时候待在安徽，然后后来来到了上海，好几岁的时候来到了上海，所以说呢，就是，学习也不太好，基础打得不好嘛，只上了一个二本，又是读的法律，所以呢，他进律所，进那种好的所，人家也瞧不起他，觉得你这，对吧？你又不是五院四系，你也不是那个啥的，你这个没有这个资格，就是各种蔑视他，然后各种怎样。这个里边又牛俊峰又饰演了杨紫的这个谈了3年的初恋男友。等等，一个明明是一个沪漂的富二代，对这个剧里边还有一个设定我也很讨厌，他就是说，我觉得他是平等的看不起
每一个
上
人
海人，看不起沪漂，而这种沪漂是什么？在上海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买了豪宅的这种人家，他也看不起，就把他们写的特别的可恨，你知道吧？身上没有优点。把牛俊峰写成了一个，就遇到事就只知道逃避，然后他的妈妈、他的姐姐、他的爸爸都不是个东西。我觉得这种极端的人设，我是非常讨厌的。我也是看过亦舒小说的人，我没有看过《陈欢记》这本小说，没有看过，我打算之后去看一下。但我觉得在亦舒虽然比较尖酸刻薄吧，但他不至于把人写成这个样子。所
对，
以在改编的过程当
他
中，
尖酸刻薄，对应的是
他
人
是
性，
凉薄，
对，没错，
对
他
吧？
面
他和
对的
李
不是
碧华，
地狱，没
对，
错，
他和李碧华的那种凉薄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亦舒是极端的现实的一个
没错。
现实主义者，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在这个里边改的，所以我说我一开始说我不知道亦舒参与了多少改编，或者只是挂了一个名。
可能就
对，因为
卖了
我去
版
看
权
了，
吧，
就是挂第一个的那个编剧的作品，以往的作品基本都在4到5分。就是满分10分的这种，就两星三星嘛，很少有及格的。对，所以，我讨厌他的设定，这是我吐槽的一个点。然后呢，他里边又为什么我说特别像那个《流金岁月》？他里边又写了一个奶奶，这奶奶呢很有意思，是解放前的那种民国大小姐嘛。然后呢，许凯呢是他的亲孙子，但是奶奶和爷爷呢 因为爷爷当时出轨啊什么，然后奶奶跟他毅然决然的离婚了，爷爷就拿着他的财产，带着儿子、孙子和儿媳妇儿去国外了。但是后来又因为生意失败等等，所以徐凯是从小饰演的这个角色，从小就历经风霜，跟着他妈东躲西藏，他爸爸欠了一屁股债，他不回来。然后奶奶后来又是跟杨紫饰演的这个角色的爷爷有一段黄昏恋，但是这一家人呢都不知道奶奶是其实是隐藏富豪，她不仅有一个独栋的大洋房，她还有一个酒店群落。你想看群落，它不是一个酒店。他是有一片，然后徐凯是想要去，因为已经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业嘛，他想拿到奶奶这个酒店群的管理权或者说继承权，然后作为他这个升职的一个筹码，他是带着这个目的来。但是在我们也知道嘛，在因为他奶奶叫他小野猫，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东躲西藏。像一个流浪的小猫一样，它不是不想回家，它是没有家，所以呢，性格就变得比较的狠辣。我觉得徐凯找对路子了，他那一口就是怎么说，烫嘴的普通话，他广东人嘛，普通话不太标准。然后，但是他又饰演了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他原声台词，所以呢，他反而就很贴这个角色，你知道吗？普通话没有那么标准啊，反倒是说是上海一家人的这个杨啊，还有他弟弟呀、都是标准的北方口音。
北方话
对，哎，虽然杨紫也是很刻意的去学习了，比方我们上海话里边就沪普啊，里边会有一些语气词啊等等，他也会刻意的加上去，但是不像就是不像，口音这个东
是
西
的，
是没有办法改的，对吧？你
对。
看我说普通话也有时候有北方口音，是因为我小时候在北京待过，这东西就是改不掉的，对吧？但
乡
是
音
我。
嘛，
对，但我如果说上海话，人家也不可能觉得我不是上海人，因为我上海话也很标准，对吧？就是这个
对。
样子。然后，我再说徐凯这个角色，就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嘛，我们也知道他和杨紫肯定是有这个爱情线的嘛。从一开始就说两个人之间不太对付，后来慢慢的，徐凯在整个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说家庭其实很重要，他也可以不做流浪猫，他也可以。不那么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对吧？他也可以讲人间真情真爱，所以呢，他整个就是性格的变化呀，包括他自己的情感需求呀，描述的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这个对这个角色编剧给出了很多的包容，就是他们对男性角色特别好，你知道吗？
明白，明白，明白，对，常规操作。
你包括写牛俊峰，虽然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不担事儿这么一个，但是他其实唯一让人讨厌的就是不担事儿、不懂事儿，因为在好环境里长大的，不太顺了，不太懂事儿。但是他也不坏，他也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设定，他是一个不坏的人。对，然后女性角色的话，就是给妈妈的这个设定，我真的是，哎呀，怎么说呢？你包括他后面奶奶去世了，他把酒店群给了。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女，然后把老洋房给了徐凯，给孙子，亲孙子。然后呢，在这个之前，因为他们杨子他们家那个房子淹了嘛，然后呢，就是奶奶把这个房子临时租借给他们来住。结果他妈妈明明女儿已经得到了酒店去更大的财富，并且拿到了奶奶所有的存款，她也继承了奶奶所有的首饰珠宝，然后她就是不要从这个洋房里搬出去，鸠占鹊巢，你知道吧？就觉得。没有关系的呀，那个既然这个也没有赶我们走，那我们就住，就是把一个人，就是所有的丑陋的那种东西都堆在了一个角
一
色
个人
身上。
身上，
哎呀，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挺理解妈妈的，后来我就没有办法理解她，再加上和咱老师演的是太好，导致说你对人物本来有一些同情，你知道他。小时候经历过什么，你也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他自卑呀、对不对？因为他穷啊。可是他有钱之后，他还得得意，甚至变本加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个角色是失败的，没有完全不立体，非常的扁平化。 啊，包括写杨紫，她又要在里边喊口号了，又是女性独立嘛，大女主嘛。但是她遇到的事儿，很多的事儿，她其实都是男主在后面默默的给她助力了。不管她是谈成了，她跟前他们原先她在那个酒店那个怎么说，她要她男就是牛俊峰这个前男友的爸爸的公司跟这个酒店是供应商和这个甲方乙方的关系嘛，然后他代表公司代表酒店去谈一些什么业务的时候，牛俊峰也是默默的给了他支持，然后包括他后来出了事儿之后被罚到这个酒店式公寓里边做管家的时候，又是许凯在后面默默给他助力，包括他后来继承了这个酒店群之后做了总经理的时候，他遇到了这个别人故意下套，说他们食品安全有问题啊，有人故意来敲诈了，抹黑他们嘛，竞争对手搞的，又是许凯帮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然后给了花了很多钱，超能力用公关团队帮他们把这个事情压下去啊，等等的，我就觉得这算什么大女主呀？这是我要吐槽的第二个点，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聊什么大女主，其实我不是说不能接受说男女主互相帮助，或者说男主对女主的帮助更大这个事实。我觉得在这种，因为许凯他本身是一个精英，是一个企业高管，对吧？他又是在有钱人家长大的，他手上的资源本来就比你身在弄堂里的弄堂公主要多得多得多，所以呢，他给女主很多的帮助，我不排斥，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你别跟我喊口号，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女人也是可以靠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你没有一件事儿是靠自己完成的，大哥。就是，而且编剧除了一书，其他四位编剧都是女编剧，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写。你包括像我为什么我吐槽那时候刘金穗也是一样的，就是突然就是一个。那个刘诗诗他们家全家都是住在这个本身就是千金小姐嘛，对吧？也是有一个老奶奶什么的。然后倪妮演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家嘛，出来的一个女孩子，还要借宿在舅舅还是舅妈家里边的，也是后来就是发生了身份上面的转变呀，等等呀，又是所谓的靠自己，但最后你靠自己了吗？没有，对吧？在这里面也是，当杨紫他们家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空天降一笔巨额遗产，不仅让你从弄堂里搬了出来，让你入住了大别墅，不是大型老洋房，那独栋老洋房在上海什么代价，知道吗？最近上海有一栋在巨鹿路的一个独栋老洋房，交易了三点几个亿，据说就是中介的佣金都可能拿900万，哇！然后大家也不知
所以
道。
说1平米100多万，好像
对，
是国内纪录。
1931年的那个房子，你知道一栋独栋老洋房在上海滩是什么代价吗？对吧？那个独栋，那就是等于就是一两个亿的，就给了你一两个亿的财产，何况是一个酒店群呢？又是在徐汇区，又是在中心地段的，天呐，我就觉得就是这种把给一个穷人机会成长，或者说给他一个阶级跃升的机会，你真的有必要就是说突然天降横财吗？然后让一个本身只是做一个酒店的销售人员的人去承担了一个总经理，这是一个神话，你知道吗？以他的能
是
力，真
的。
的能够经营好一家酒店吗？我真的不喜欢看这样的故事。我准备要弃剧了。在这里吐槽一下，我没有针对任何演员的这个意思啊，请粉丝们不要攻击我，我只是在说这个剧本稀碎，特别烂，特别不喜欢。然后，即便是有许凯，我也看不下去了。我是觉得，顺便说一下，我那天看到一个数据，就说上海滩的老洋房拥有独立产权的，好像就只有50多套吧，大多数都是国家政府拥有的，然后有小部分就是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大产证、小产证。你房主拥有的可能只有小产证，因为我们家也是住在老洋房里边。然后呢， 我知道我们那片区域里边，大多那房子以前都是以前的什么国民党高管呀、大汉奸呐、欧美商人呐、那种什么的，在这边造了，然后后来建国以前他们就逃走了嘛，去台湾的、去欧美的、去香港的都是这样。后来到了80、90年代，很多他们的子后代回来想要拿回产权呐、什么的，就拿不到，对，就是。没有几户人家有本事拿回来，有些人甚至说我出钱把我自己的这个买回来也买不了，因为有很多的房子已经属于公有了，跟你私人不能够有这个交易了，不能买卖这样。对，还有一部分就是当时解放前，然后还有文革这两个阶段，有很多的人。就是共同的占有了这套房子，出现了所谓的72家房客，就是一个房子本身是一户人家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因为种种原因吧，战争也好啊，或者动乱也好呀，就是说很多人就冲进去占了一间，占了一间，这一间就成了你的了，你知道吧？所以外表看上去很棒的这个房子，各种什么巴洛克式，这个是那个式，哥特式。但到最后，这里边都是一团浆糊。就这，有的时候我以前跟早上也说，我说你别看这房子外边都很漂亮，但是这房子给你住，你未必要住，因为
没
里
错，
边像我们家换一个楼梯也好，换一个地板也好，是要向文物局申请的，你不能随便动。然后外立面的，修缮等等，它也不是说你想动就能动，它都是需要批准。等等，反正就很复杂。老房子这个东西好是好，但是有价无市，就是这个样子啊。物业费、管理费贵的你都不敢想象。
怀疑人生。
对，像我这种没钱的人住在里边简直是折磨，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呢，真的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所以我有的时候比较讨厌这种电视剧里边，就是。底层人民突然暴富，然后这个富不是我们所想象那种富，这个富就是突然就是你从地狱里边直接坐直升机上去了那种感觉，是我不喜欢这种故事，我觉得就真的就是现代神话吧，特别不好。OK，这个
是
剧
的。
就吐槽到这儿，其他的剧回头等我慢慢看了之后再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观感。然后还有一个想吐槽什么呢？就还是咱不奔着这个严肃去啊，就因为我同事，最近查出了这个绝症，然后呢，同事特别棒，作为我来说，就多年的同事加朋友嘛，就对他就特别惋惜也心痛，因为。才39，怎么说呢？那家里边还有两个孩子啊，然后本身小家庭特别的幸福。他也是出身贫寒，你怎么说呢？就是寒门飞出的贵子嘛，就是父母啊什么的也是花尽了心血培养他，读到博士，然后好不容易就业啦。单位也不错呀，然后老婆也很好呀。老婆是我们上海的本地姑娘，她是外地的，等于说是上海的新上海人。然后又生了两个宝宝，特别的好。就是人生一片大好前景的时候，突然就倒下了，然后情况也不好。那再怎么说呢？我想吐槽吐槽他的父母，因为我确实就见过各式各样的人吧，因为工作原因。但这一次就是让我觉得格外的哭笑不得。他爸爸妈妈，在我同事手术期间，包括我们请了一些专家来会诊期间，他父母都没有去医院看望他，而是一直来这边找我们要赔偿。我的天呐，我其实说实话，我特别的矛盾吧，因为我作为一个。就是同样的从业者，我觉得，比如说，包括我的一些同事都觉得，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病倒了的话，当然也希望能够赔一点钱给我们的父母啊什么的，让他们能够 如果失去了孩子，起码在物质上还有一点点的保障，对吧？这个人之常情，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单位能够多赔点钱。但是呢，这个东西你又不是工伤，你也没有办法去证明你的生病是跟你的工作有绝对的关联的。所以说你要说让单位赔很多很多的钱，那不现实嘛。那我同事也是自己这个想法，就觉得啊。那我肯定不是这么想的，甚至于他也跟我们表达了说，哎，不用这样做，就是不要让大家为难，对吧？我至今我都觉得我同事特别的棒，但是我就不太能理解这样的父母怎么会培养出这样的孩子。所以呢，就又我们最近也我跟着我搭档什么的也在聊，说我们经常吐槽说什么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的，觉得一个人好像如果小时候。或者说成长过程当中，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导致自己后期性格不好呀，然后闯祸呀，然后一辈子都站不起来呀，好像总是要去责怪你的父母给不了你好的爱呀，然后给不了你好的教育啊，对吧？但是在我同事身上，我觉得就推翻了这种说法，就是他的父母真的让我觉得就两个字糟糕，我同情他们，但是我看到他们就是哭笑不得，然后他一直就是跟你。嘴张口闭口，我后来我实在忍不住，我就说阿姨，你们都不愿意去医院看看你的孩子吗？为什么你孩子还没有死，为什么你就一直在跟我谈钱？我也没有这个本事说给你们做主，给你赔你们多少钱，而且这个赔这个事情本身就不成立嘛，只不过会有一些补助或者怎样，都是人道主义的，对吧？然后好，我就被劈头盖脸的臭骂了一顿。说我诅咒他们的孩子早点死，我的天呐，我当时我就这个已经超过了我的教养的承受范围了。后来我们领导就跟我说：“哎，算，你这个就是你是不是故意的？故意去激怒他们，下次你就不用去面对他们了。”我说没有，我说如果我是故意的，我第一次就故意了，我为什么要忍这么多次？我说实话，我说我真的我已经用尽我一生的。能力去理解他们了，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当孩子还重病躺在床上的时候，为什么作为爹妈，你们只想到钱？对，这个，你看，虽然我不想说严肃的东西，但是这个是让我最近遇到的，就是我特别想吐槽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会去想想嘛，说。最近不是看过一个问题嘛，就是说，怎么去理解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这句话。后来呢，我看到了一个回答特别棒，他说，对，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当父母，可是他们也曾经当过孩子，对不对？
对。
如果说我们这些孩子能够尽量的去理解他们，因为他们的那个时代的原因啊，他们没有得到过特别好的这个，这种。现代思潮的，或者说良性的教育啊，也没有，因为他们也很多的多子女的家庭嘛，可能父母的爱也没有办法分给他们，因为很多家庭本身就很贫困，所以说呢，忙着要生存，也没有时间来跟你谈什么爱呀不爱的，对吧？也更扯不
是。
上什么好的教育之类的东西，我们都理解。可是当这个东西落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那种痛。你那种怨恨、那种无奈，其实是没有办法言说的嘛。我觉得我特别难受的一个点就是说，每当我们去医院，然后我的同事跟我说，就赔礼道歉。一个躺在病床上等死的人，一直在给我们赔礼道歉，说啊，对不起，我爸妈妈怎么，就啊，那个感觉呀，简直了呀。我觉得我最近上班就跟上刑一样，你知道吗？就那种感
是
觉，
的。
一方面就煎熬，一方面心痛，一方面愤怒。我觉得我都要精分了，就这种感觉。反正最近虽然这个事情吧，父母也得到了。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数字，但是也给了一些补助给他们，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了。我得庆幸我再也不用面对他们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偶尔会想起我同事的时候，我最近就是又有一种特别想要，做一个这个待业青年的想法了，就是 觉得说，怎么说呢？人生苦短，你也不知道你的人生的句号划在哪个阶段，几岁，那为什么要拼成这个样子呢？就有的时候，当你心里那个天平失去平衡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会用，比方说，我有理想啊，我要做出一些自己的，这个拿出自己的能力，尽力去完成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说你想要为你的这个专业做出一份贡献等等，这些东西可能曾经都放在你心里边这个天平的另一端。一端，而另一端是什么呢？你的疲倦，你的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然后你健康每况愈下，你永远在保持这
是
个
的，
天平，它是平衡的，但是它平衡得了吗？平衡不了，我们都知道它不能平衡，可是呢，我们总是自己骗自己说，我尽量让它平衡，啊，这里缺了，这里补一点，但是当同时，这个生命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刺激，刺激到我的时候，我又很想不干了，就这种感觉。最近也一直在想这问题，其实想了很多你到底，你为什么而存在呢？其实为什么存在都是合理的，只不过你又如何从当下的一个困境里面走出去？对吧？然后你走出去时候，之后可能又要面对下一个困境，你又陷进去了，那么又应该如何去面对呢？那这些问题就跟永动机一样，永远在折磨你。所以就生活如狗屎吧，实在是挺狗屎的，挺让人无语的吧。但是呢，我想说一点好的，就是虽然我特别的不屑于同事父母的这个做派，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从同事的身上，我觉得我看到了特别励志的东西。就是我后来有跟他简单的聊过嘛，因为他主动跟我说，希望我不要就是对他父母被他父母伤到啊，或者说不要介意啊。那我就说你是多大离开家庭的？他说他高中就住校了，后来一路这个考上了好的大学，然后又被公费留学去了国外。其实说他大概是从14、15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原生家庭这个环境，然后他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他目标特别特别的清晰，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后来又遇到了跟他非常相爱的妻子。生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宝宝，我觉得老天爷特别残忍，就突然给他来了个句号。但如果说他运气足够好的话，他这样，他是其实可以，应该很幸福的活到老的，拿退休金的一个人。所以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呢？就是说人，你只要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能你的生活不会那么糟糕的，你眼下的很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呢，在这里也撒一点鸡汤，就觉得眼下很多的事情，可能我们真的没有答案吧，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包括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去想我的同事，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礼物，就会让我去很正面的去看待很多的问题。可能我们就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就是当你是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到很多不好的、你不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对吧？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要去学习怎么样去寻找到那个可以让你坚持下去的点，从别人的身上看到一些能够激励你的，然后给你很明白很多道理的。那些闪光的东西吧，对，就是怎么说呢？说起来残忍，别人已经遭遇了这样的事情，我还在想我怎么去从他身上看到这么好的闪光的东西。但我觉得，因为我同事是一个非常正直、善良， 对生活很有，永远充满着热情和活力的人。他到现在，他跟我说的是，等我出院了，我要回老家，然后找一个山头，然后去过最后的生活。哎呦，其实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既高兴又难过，但是那种高兴也是实实在在的，就觉得一个人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了吧，但是好像他还没有放弃。就他还活得还是那么的清澈，然后活得那么的有生命力吧，啊，我突然就感觉我认识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人，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觉，就是也让我明白了，就是说人可能平时你跟他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对吧？然后甚至在工作当中有一些摩擦等等，你以为你很了解这个人，但实际上
对，
你不了解他。
没错。
他在关键时刻做出的一些选择，他也许不是选择，只是他的一些表达，然后他的一个神态，然后他的一个状态，就会让你突然让我突然觉得我其实我不太了解他，他比我想象的厉害太多，是个很牛的人，特别棒。也许正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老天爷才。也不是很老天，是他争取来了生命当中很幸福的那些年。他从学业当中啊，去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争取到了自己的想要达到的学术上的高度，对吧？然后遇到了心爱的人，然后也有了宝宝，两个宝宝，然后能够他们这个小家庭拥有过好些年快乐的时光。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他才能够得到这一切。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不可能拥有这一些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要活得有活力、有生命力一些，乐观豁达一些，可能老天爷也会眷顾你的吧。啊，至于结局如何，那个谁也说不清楚，那就。对吧？我今天学会了一句话，我搭档跟我说的，走一步看一步，实在不行就栽在半道上嘛，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这话特别的直白，但是特别的有哲理性，是这么回事儿啊，对不对？
对。
至于就是我们可能都会遇到，像我同事这么棒的人，但是他也会有这样的爹妈。啊，我不想说什么宿命论之类的，我不想说这些。但是我觉得，爹妈真的他不能够掌控你的一生，他可能真的会给过你一些很多年的影响。他小时候没有给过你很多的爱或者怎样，让你受伤。对，可是我觉得，假使说你没有办法去，在你成长之后，你没有办法反过来去经营好这段亲子关系，那么像我同事这样的。活出自己的精彩，然后跟父母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是也很好吗？
对，
对吧？就是不要老是沉迷于说啊，我的原生家庭伤害了我，然后我这一事无成都怪原生家庭，我觉得这也很懦夫，很怂啊，不是这样对吧？对，所以我也很讨厌现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包括一些小说里边，动不动就原生家庭，哎呦。
没错，
对
也
吧？
动不动就抑郁症，对吧？
是，别这样，就真的是，就是人用一个很就是非常我很多年我姑妈跟我说的话，就是说，你成年之后，你的人生是靠自己的。你18岁之前可能爹妈给你的影响太多了，但18岁之后你考上了大学。或者说你走上了社会工作了，你有无数次的机会摆脱你的父母对你的控制，然后
对，
你可以变成你自己，对吧？你有一个很漫长的成长的过程，不要动不动就是怪爹妈不好，怪什么不好啊？你想想自己有没有尽力嘛，对吧？尽力让自己开心，然后尽力做一个傻瓜，或者说尽力做一个。没有什么用的人，我觉得也是一种经历呀。啊，是这样吧？
是的，没错，没错。
对。
就前两天那个 眼泪女王，它不是更新了吗？就是那个姑姑在那个村子里面遇上那个张国荣，对吧？那个外号叫张国荣，对，张国荣不就是说他妈妈那个就是老年痴呆那个症状嘛？他说其实他妈被他爸爸打跑了，是他妈妈在养老院里之后，他再把他妈妈接过来的。就是我们可能不太了解每一个人的那个背景啊，经历过什么。他当时那台词，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好。就是你好编剧，确实是能通过台词去打动人。说的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负担，就是看着这个人可能无忧无虑的，但是他的口袋里也装满了石头，对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刚刚老三说的，就是可能咱们没有办法理解那些个家长，但是他们变成了这个样子，相对来说也是经历的非常多，包括老三的同事也是，他经历的非常非常多，他才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那但是有的人，对吧？你也经历了很多，然后你是堕落下去了，或者说是你把伤害带给了别人。但是有的人呢，就是什么，就是笑着，不会告诉别人自己的口袋里到底装了什么石头。这可能就是人跟人的区别吧，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还是取决于自己吧。你想
自
过什
己，
么样的人
对，
生？宫崎骏老爷子不是这个封笔之作吗？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啊？我还没有去看这个动画片儿，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很好的去展现了他自己对人生、对这个世界的解读吧，对不对？其实
是
就是
的。
这个样子啊，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然后好像自己就
是
没有
的，
事情一样，推不掉的啦，对
对，
吧？然后还最后想，就是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帖子特逗，说他是一个，本科在北京的某一流985毕业的，然后去了美国，然后是一个物理学的博士等等，后来拿到了，怎么说？好像是国内一个上海，他是在上海一个双非二流本科的 offer 回来教书，怎么样呢？他一直觉得他的女儿不行，他整篇的描述里边充满了傲慢，就是觉得自己的女儿理科很差很差，哪怕他的女儿竭尽全力从最后的导数第10名坠到了班级的前5名，然后出去就说也被一些顶尖的学校本科，就是国外的名校录取了。然后他女儿信誓旦旦说：“我要读物理，我以后要回国来跟你一块儿做科研。”就是他特别的励志向上，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之后，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理科很差，但是当他对这个东西充满了兴趣之后，他就有了自己的学习方式。也拼尽全力拿到了父母想要他得到的那一切，然后呢，他就现在去美国读书了。然后他爸爸反而在知乎上面发了个帖子，意思就是说，我真的应该支持我女儿学物理吗？我觉得她很不行。然后他又写到说，他的妻子当年在高中的时候就跟他早恋，然后他没有受影响，他还是考上了一流985。然后他的妻子只是去了一个什么地方的一个什么二本还是三本读金融，就虽然他们后来又在一起结婚啊什么的，但是他整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说刻意的抬高哦我有多厉害我有多优秀，但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他妻子和孩子的那种蔑视，
真恶
就
心，
是。对，然后我觉得我还吐槽什么呢？吐槽这个人啊，就是说他有一个人很好玩，就是说，我根本就不相信你是一个博士，要不然你的论文能发给我看一下吗？然后他在描述里又加了一段，又是意思说啊，针对某些人怀疑我这个，现在作为什么本学校的这个年轻讲师，或者说怎么样副教授，然后怀疑我的博士身份等等等等，他说我就不公开我的论文了，免得给我的母校怎么说，这个增加负担啊什么的。我觉得比较开心的是，我看到的10个有9个都是在吐槽他，意思就是说你的女儿已经如此优秀哦。里边还有一点，他说他女儿在高中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觉得自己突然遇到了很大的压力， 然后他想要休学一年，然后自己去做一些小生意啊什么的。女儿特别特别聪明，想一个导数的人追到了班级前五，那说明他还是有能力，有学习能力，头脑很聪明嘛。然后他那一年里边，他做一些小小本买卖呀，居然赚到了7万多美元。
好厉害呀！
对，很厉害呀。然后有很多的网友就说：“你看你女儿多厉害，你为什么就看不到她身上的闪光点呢？”但这个父亲就是非常的固执己见，就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看死了，她不配学物理，她哪怕去学金融，跟她妈一样学金融，或者说怎么样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她就是不配学物理，她居然还想要跟我一块儿做科研，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跟大
好
家
恶心呐！
分享一下这个帖子，就觉得你看，学历真的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的脸跟
偏
皮哦，
见，
然后他现在成为了这个别人的老师，然后也在传授文化。我们不能够以偏概全的说否定，全盘否定这个人啊，说这个人不行或者怎样。他或许真的是一个在他的家庭里边，他也尽到了父亲的责任。他可能在女儿面前没有表现出那样的傲慢，也给家里边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赚的钱也都交给了老婆呀。然后小孩要出去美国留学，肯定也是不小的负担，他也尽力的去做了。那么作为一个父亲的话，他肯定是及格的。但他这个傲慢确实也很伤人，对不对？然后他可能也是一个别人的好老师，是不是？在学校里面也是优秀的青年教师，然后在领导的眼里也是一个后起之秀，未来可期。但是你看，人总是有很多很多面的，对吧？当他在网络上展现了这一面的时候，他被所有人攻击。但是我觉得他特别好的一个点，他从头至尾，他哪怕说我不方便公开我的论文，我不能抹黑我的母校的时候，他的那个傲慢是真的，但是他的那个叫，就是那种含蓄，那种有涵养也是真的。你甚至可以说他是那种虚伪的涵养，但是他确实没有破口大骂，他至少保持了一个读书人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基本的素养吧，这样也不错。所以我们要如何去看一个人？我觉得还是要多方位、多角度去看一个人。这个人也许在某一个瞬间激怒了你、伤害了你，可是你去看看他好的那一面吧。即便是一个陌生的网友，他可能某一句话就莫名其妙杠了你一下，你看得很讨厌，可是你讨厌的东西也是很虚无的。为什么呢？他只是一个 ID，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去恨他、讨厌他，我觉得大可不必吧，没有必要。对不对？也许他也是只是一个瞬间的一个情绪不好啦，然后跟你发泄一下啊，你莫名其妙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啊，等等。可是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没有必要在这些陌生人身上浪费过多的时间精力吧，对不对？就是他们说他们的，我们看我们的就好了。毕竟别人的人生和你的人生，分码就不相及。他过他的，我们都过我们的就好了，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虽然我们说，我们是来做吐槽的，然后要努力的学习用幽默有趣的表达方式来做输出，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坚持下来。早上做的还不错，我不太行，因为我真的不擅长这个东西。最后跟大家聊的一些东西也没有那么的幽默有趣，甚至于还一度讲我同事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伤感的东西成分在里面。但我觉得就是说，我也尽力的去讲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东西吧，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整个聊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些什么，然后我们下一次努力，争取能够做得更好，然后让这个吐槽更加的幽默有趣。OK，那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早儿，
喂
现在不
喂，在，
那我们就拜拜。
拜拜。
生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想要再次喝酒，待葡萄成熟透。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
的与自由，各自也没有自由，位置变了，各有队友。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早知解散后各自有，际遇作到尤其就其在接受了，各自有路走，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严重似情侣讲分手。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又有没有挂念这旧友，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